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6月14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我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解放军报》重提军内四只死老虎，官媒为何吹风，深化政治整训。第二个话题是美国教师吉林被刺事件一点多，中国官方说出了真相了吗？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解放军报近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践踏成风辟新天的长文，文章重提肃清解放军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扬四只死老虎的政治隐患，同时也表露出肃清流毒击毙影响仍未见底的担忧。文章说，政治整训任重道远，要深化政治整训的这个有力抓手。为何解放军在当下时刻要深化政治整训？中共枪把子是否面临新的隐患？中共不停地说解放军姓党，是否意味内部对此有抵制？今天我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到的这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陈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第二位嘉宾是中国时政评论者王海南博士。王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陈律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第一个问题呢，我就从陈闯创律师提问开始啊。这个解放军啊，从军内四大老虎的清除，实际上这四大老虎是这个胡锦涛时期的军委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最根本的班子啊。他这个四大老虎被清除之后呢，到习近平啊，在半年以内将15名解放军的高层继续清洗，那么呢，这还不够，再到这一次呢，又要搞深化政治警训，所以说一直说啊是解放军内部腐败。那么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呢？究竟是解放军的腐败不断，还是解放军的政治隐患不断呢？
我觉得是这两方面的，应该问题都有。就是主持人提到的第一呢，就是解放军的腐败是没有停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那他这个政治的隐患仍然是存在。我觉得这两点和结合在一起看就很简单了。就是首先中共的反腐从来它是一个密封式的，它并不是一个公开透明的那种方式，而是使用这个技术手段，使用这个党内的小官僚来整那些大官僚，这些手段结合在一块儿。那我们再看到了这个所谓15个，其实是具体数量到底是多少我们还不知道，这15个只是最近半年公布的。这些中共在公布的时候呢，因为军内的他中共军他从来就是一个国中之国更加封闭自成一体的这样一个系统了，就是说外界的这个贪腐呢，就地方上的贪腐还相对的那个就发布消息还快一点，那军内的就更慢了。就像我们知道这十几个人被整肃，其实也就是因为中共通过了说啊，把这十几个人的这个叫什么全国人大代表了，或者说北京市人大代表、地方上人大代表这些职务给他们解除之后，我们才知道哟，这十几个人被整肃了。当然这一次被整肃的和这个所谓四只大老虎其实没什么关系了。那四只大老虎都是很早了，2014年、2015年或者是2017年，最晚也都是2017年吧，那个张扬、房峰辉他们。那这一次被抓的这些人主要是火箭军啊，还有这个军工系的。其实我们也早就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中共在中共二十大的时候提升了3名政治局委员，是从这个军工系统来提升上来的，这些也都和这个包括这个国防部长被整肃了，也和他有关系的。就是说其本来按照他的思路，本来是说哎呀，我提拔了一些这种在军工行业，然后在航空航天这些又是先进科技，然后又是他呢本身好像不涉及其他更多的这个领域的，但没想到这批人好像是技术干部提上来之后，其实一样，他发现一样是贪腐非常严重，尤其是包括像火箭军这种技术军这种技术兵种，这高科技兵种其实还不是一般的。我想这个结合在一块儿呢，对习来说，这些第一，这些人他以为是自己亲信提拔上来中共二十大嘛，或至少是中共19大提拔上来，这些人作为他的亲信，反而贪腐起来就是更加肆无忌惮。 就是说习的嫡系自或者自认为是习嫡系的人认为说，因为按照王岐山讲的，最大的腐败是政治上腐败。那既然我政治上不腐败了，我是效忠习主席的，那个是习主席在这个军队大肆的这个清洗了之后提拔上人，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是安全了，所以反而再贪腐起来，那就更加的这个肆无忌惮了。这是第一，所以他为什么要提要政治整训？第二，我觉得是和还是和备战台湾有关系的，就是说，那在火箭不管是火箭军还是军工行业，这个习的程度肯定是他在备战打台湾的过程中发现了，就是说哟，你们这些人给我报上来的。这个说你们自己的实力和我实际检查中发现的，比方说那个报道中非常有名的说这个远程核导弹那个燃料中竟然是有注水的，液体燃料竟然有注水，包括那个发射系统问题，这些肯定都是习为了备战台湾，然后才这个加紧备战的时候在检查中发现出来的问题，所以才让习大肆的震怒，然后这些原本是习亲信或者说他自己在中共十九大以后提拔上的人，习也不顾了，就是他觉得这些人打他脸了嘛，所以清洗出来。就是这个清洗起来反而比以前更加厉害，好像是说他10年中的时候才抓了一百多名将军，但是半年好像就抓了15名了。这个尤其是中将以上那么高级别的，这个像火箭军前后两任司令员，像空军司令员这种上将，就最近就提就是整肃了这么多。所以我觉得，简而言之，就是习还是要备战台湾，所以在这个军队整肃中花了这么大的功夫，这是我看法。
我想这个继续请问呢，陈律师啊，因为你是反腐，那就是光明正大，但是外界感觉到啊，就是在解放军的这个反腐的问题上呢，他不透明，他为什么不跟外界说呢？你说这个李尚福失踪到现在啊，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那个刘亚洲的这个事件也是，他最终。啊，也就是通过啊这个非官方的途径流出来，他被判了多少？但是外界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那么呢，再往上呢，这15个这个半年整的这些将军们呢，他究竟有些什么腐败？你刚才说的这个啊，这个在这个啊战略部队的这个武器中的注水的问题，也是西方媒体报道出来的，也不是中国的这个媒体报道出来的。所以说，为什么如果北京是光明啊正大的反腐的话，他为什么不敢公之于众呢？
我想这还是和共军的特殊性了，就是包括这篇文章提到的，反复提到的啊，他说要这个，党指挥枪啦，包括要军委主席负责制了。其实我们这个就很奇怪，你如果党指挥枪，那么中共的这个2号人物像李强怎么指挥枪？因为在以前的时候，至少名义上，这个国务院的总理作为政治局常委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指挥武警部队的。但是习搞了一个军改之后，把武警的这个双重指挥都从国务院撤销了，只有他一个中央军委来这。他所谓其实说到底就是一个习家军嘛，只有习个人。所谓党指挥枪，就是说中共姓习，习可以指挥枪。其他任何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里面，可能除了塞进去两个这个军委副主席之外，其他任何人指挥不了枪。那这批人。就是我们知道嘛，越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那么越封闭的地方，它其实就是越腐败嘛。这个就是这15个人的发布，其实和以前是一致的。我们以前就是按照共产党自己说了，这个他们统计的说10年抓了100多个将军，到底是谁，其实什么先后顺序，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就是也不知道那么清楚。甚至像这个以郭伯雄为例啊，就是说他其实是中共这么多年来整肃的军队最高的官员，因为郭伯雄是军委第一副主席，像瞿山后也只是第二副主席。那这个。郭伯雄的这个，就是说他被抓起来、被调查那个发布的过程，就明显甚至比瞿山后都慢，因为郭伯雄是在这个他4月份，我记得很清楚，他是在当年4月份被调查，但是等到7月底的时候，就3个多月以后才发布，这个发布这个过程都比其他人慢。那像张扬、房文辉那就简单一点，因为他们这个马上中共十九大要开了，这个作为前任的这个中央军委委员，因为当时他们还在任这个。必须要换人了，这2个人被拿下来，立刻就公布了。那其他人就是很慢的公布啊，所以我觉得核心就是因为共军是一个就是专门的是中共的这样，是中国，它名字叫中国人民解放军，但实际上它是中共的党卫军，而且甚至更实际上它只是习的习家军。那对于习家军来说，对于他自己来说，那当然他想怎么管就怎么管了。那对于其他人根本就无权，没有任何能力，没有任何权利去干涉习说我想怎么这个中苏军队，那他自己说了算，所以我觉得更加不透明，这才是主要的原因，他的性质决定了。
好，那么我下面的问题呢，就交给这个王海兰博士了啊。刚才呢，这个陈闯壮律师呢，他提到就是说，啊，这个整顿呢跟打仗有关系。那么我看到的这个一些分析的意见呢，啊，确确实实跟打仗有关系。 那么自由亚洲上呢有一篇文章啊，它是叫《未卜评论》，它就讲的就是说呢，这个习近平在境内大动干戈去整肃这些江陵呢，第一个原因就是跟习近平在军中的大整肃是跟打仗有关系的，但是这个打仗呢跟这个理由呢跟陈闯壮律师刚才提到的，就是在解放军的这个核武库里头发现了一些注水的一些材料啊，那跟这没关系。他提到什么关系呢？是因为解放军的不少高层呢跟习近平在对台的理念上不一样，这是这个跟打仗有关系。但是呢啊，这些将领在对台湾问题上跟习近平对台湾问题上的看法不一样，这导致习近平对解放军来自于解放军这个火箭军这样进行大的整肃。你怎么看这个角度呢？
是的，陈律师说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他是就是由军队的性质决定的，军队的工作只有一个，就是杀人，所以唯有正义才能够控制军队，一支没有正义的军队他就会乱杀人，他是一个杀人机器，他就会滥杀无辜，他想杀谁就杀谁，他也是万恶之源，也就是说这是打仗嘛，所以打仗不就是杀人吗？那么台湾他是我们说嘴上说是我们的同胞，但是他又说我们要解放台湾，绝不放弃使用武力，那么台湾人民究竟犯了什么罪？他只是不想接受中共的领导，因为中共领导他就是要奴役他，就是要杀他。这支军队他已经杀过无数的人，从右派对吧，右倾、美帝、苏修啊，还有什么法轮功，还学习天安门的那些学生，他怎么可能有一丝一毫的正义？那么如果没有正义，他想杀谁都可以，所以习近平他也不放心这样的枪，也就是枪杆子悖论，或者说控制军队悖论。如果一支没有正义的军队，因为他滥杀人，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控制，因为他杀人不正义，所以就没办法控制，也就是说他没有善恶。那么长期以来你要去打台湾，你要整肃这支军队，那么在军队和独裁者之间就有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几千年或者说人类好像到现在都似乎很难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人类生存的最大问题。那么过去独裁者控制军队大概有这么三个方法，第一就是欺骗，第二就是收买，第三就是杀人立威。那么说到欺骗，首先就需要这个理论思想，或者像哈马斯一样，你可以用极端的这种神棍神的这个为阿拉上帝去卖命，或者说去为他打仗。那么共产党过去是马列主义的欺骗性很强，他用共产主义为共产主义来献身啊，为共产主义啊把这个杀人的目的啊高尚化正义化，所以呢那个时候就骗了很多知识分子，也骗了很多人，一直骗到今天。但是他这个欺骗的效果，洗脑的效果在递减。那么现在共产党的那些高层，特别是那些高级将官和领导，他根本就不吃这一套，谁还会去为共产主义献身呢？这不是开玩笑吗？那么第二个卖命，那么江泽民这一方面做得很好，他贪腐治国，贪腐治军，放任鼓励军队的高级将领吃喝嫖赌，鼓励他们去捞钱，鼓励他们贪腐。但是习近平却恰恰相反，还想要选择性反腐。第一，你怎么谁会服气？所有的将军都不服气，尤其是红二代，他根本就不会服气，你为什么反我的腐不反他的腐？那么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个腐败它是制度性的，它是根深蒂固的，它不可能清除，也只有正义才能够把这些好收入光明正大化，所以它必然会腐败，所以它反腐，那么人家赚钱也这个路也差不多断掉了，所以反腐的效果也在递减。那么最后只剩下一招，也就是它的恐怖手段，就是通过杀人立威减除异己。但是这个东西更要命，因为现在这种世界大潮，民主自由还有这种正义文明，它已经作为思想流毒，共产党认为是流毒了哈，我们认为这是伟大光明的好的价值观思想世界观。但是这些将军特别是像刘亚洲这种这种人还有很多，他这个思想流毒他外面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他这个这篇文章也说，就是在他尘封辟新天也能承认，就是看不出这种思想中毒的症状，主要就是两面人，既然看不出来，他必然也会减除异己的时候还是会滥杀人，所以这样都导致了枪杆子和习近平之间，或者独裁者和高级军官之间，他就会互相害怕，互相算计，互相要命， 互相提防。你打台湾，那么那些将军就会认为我打台湾不是死在国军之手，就可能死在美军、日军之手。即使回来，习近平也会要我的命，因为我拿着枪，他肯定不放心我，也不放心我的枪。什么枪听我的话，我听党的话，党指挥枪，枪指挥党，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谢谢。
等于王博士把这个为什么在对台理念上不一致啊，这个进行了一个进一步的解读。那么我对里面集中提到的这个红二代不服气这个问题呢，啊，有进一步的追问。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讨论里头也涉及到这个红二代这个对习近平不服的问题。啊，我前面提到的那个这个亚洲那篇未卜评论呢，他就提到，就是说习近平并没有牢牢地控制住枪杆子，他有这么一个说法。那么我们也看到啊，从刘亚洲的被整顿之后呢，刘亚洲的这个神秘的这个判刑这个事件之后呢，对这个事件有一个解读啊。那么我们在啊，美国之音呢有一篇报道啊，这个报道呢采访了一位啊北京的作家啊，他叫毕鲁协啊，那么自幼生活在高干子弟云集的大院啊，其父任职于中央部委，那也估计也就是这个红二代这个圈子里头呢。然后他说呢，刘亚洲这一类的人或者红二代这一类人啊，为什么不服，为什么出问题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习近平正式登基之后呢，习近平跟这些红二代这些人呢就不再是啊哥们儿，不再是朋友，而应该是一个君臣的关系，必须以对待君王的态度来对待习近平，必须把自己放在臣子那样一个谦卑的位置上。而刘亚洲和任自强这一类的倒霉的这些不服的红二代呢，正是因为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最后被倒霉了。这个观点你怎么解读呢？
一方面，只有是就算是摆正，也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无论你怎么摆正，君王他一般但是用人必疑，因为他本来他们都是坏蛋，或者说他们没有正义，所以不可能取得最起码的一丝一毫的信任。这个从我们几千年，不管是从圣经还是中国的历史都能看得出来，就是军队和这个君王之间是不可能有信任的。换句话说，他们会互相提防，而且这个人任何人有了枪有了机会，他都想试一试，就是啊篡党夺权呐、这个只要你有枪嘛，你就能指挥党。所以这个党或者说这个君王他也害怕臣下只要威胁到自己。红二代他们以前父辈打江山，所以他们往往就是说像刘亚洲他们，我们还是很钦佩的。有时候也就是说他们以前是掌握枪的，在军中也是根深蒂固的，因为他们很多父辈都是将军嘛，都是打江山出来的嘛，所以尽管他们就是南征北战，但是他们都是土匪出身嘛，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怎么可能互相的信任互相佩服呢？如果习近平这方面就是说在因为他要当君王，一朝天子一朝臣，他如果要复辟，要如果要当君王的话，那么他一定要全部用自己的人。那么这个时候他和红二代之间实际上已经没有利益了，而他们的利益是不相容的，也就是说没有共同的利益，他会互相的就是成为了敌人。因为习近平要成为习家军，他甚至要把这个江山传下去，那么红二代就成了他的眼中钉如中刺。就像这个胡欢啊，胡亥他有30多个兄弟姐妹，他当了皇帝以后，他就把他的姊妹都全部杀光，连自己的亲姊妹，像这个武则天，他就是亲儿子都不能放过，因为亲儿子会威胁他的这个当皇帝啊，所以你红二代肯定会威胁他。这个北朝鲜，他也他的哥哥是吧？你像金正男，他也会，金正男对他应该没有威胁啊，他为什么到国外海外都不放过他呢？像这个普京也是这样的呀，所以所有的独裁者他自己怎么上去的非常清楚，所以他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对自己的这个威胁。谢谢。
好了，我们来继续讨论。我们在这个节目预告发出之后呢，在 X 这个网站上呢就有网友留言啊。那么有一位网友呢叫阿尔维斯W， 他就点评了，他说这个是明朝时期南狱案啊，南狱案在重演啊。那么正好呢，那个美国之音的这个专栏作家啊，这个吴国光教授，他在这个美国之音上呢写了一篇文章啊，他就是标题叫什么呢？中国政局的斯大林逻辑。那么他是从 这个李尚福这个被整肃啊，被消失这个事件来谈呢，斯大林的这个大清洗。然后它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呢，斯大林的逻辑呢，杀的就是亲信。那么这个网友呢说啊，这个解放军这篇文章和解放军内部的被整肃呢，是明朝南院在重演。所以我想请问陈闯壮律师，你怎么看啊，南院重演或者斯大林逻辑的问题呢？
其实这和刚才这个王博士讲的是一致的，就是说离这个权力，因为习作为一个独裁者，离他最近的这些人是对他这个最有危险的。那像是所以说习是拼命的提拔了他，从这个浙江啊，从福建啊，然后包括从军工新的系统里面，就是陈希给他挑选出来的这些人来这个做他的助手。但是像那些红二代，像那些和他出庭这个家庭出身类似的，比方说像刘亚洲啊，比方说像刘源啊，像这些人他是不能再容忍了。那这个之前的时候，蔡霞教授也就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说王岐山上台之后，后来也就讲了，说原本以为是同志关系，结果没想到变成君臣关系，确实是如此嘛。你离他越近，你像王岐山这种人功高在主，你通过这个整肃政敌，为习树立了威望，但是反过来你自己成了习对习最有威胁的人，你是后来包哪怕是习给你安排了一个国家副主席的那一个位置。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确实是，就是说被清洗的人呢，确实是最有可能，就是说你在实力上是最有可能来挑战习，但是你自己是不是有这个想法呢？那不好说。等到真的，但是我这个清洗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可能你自己原本你没有那个想法，就像这个彭德怀去这个苏联的时候，他和这个苏军元帅交，或者贺龙他和这个苏军元帅说几句话之后，那你回来之后毛就不信任你了嘛。就是我觉得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这些人作为习提拔上来的，反而最习是最有可能有危险的。那至于在远在边疆的那些人，这个本来就在不在这个中枢内部，这个位置很边缘的人，他们对习反而习其实感受不到他们威胁，所以就不在乎了嘛。那对这些人，习确实是用人必疑，不敢放过他们。
好了，我们另外一位 X 网友呢，他啊华荣，他有一个看法，他说，当前保卫习近平党中央的武装力量，都是郭伯雄去世后周永康的啊这个脚爪啊。虽然他们表面上投降了习近平，但是人心隔着肚皮，除去死了的都是两面人啊。毛泽东差点被当面说好话的人林彪除掉，习近平要吸取这个教训。那么王海兰博士，你觉得这个解读你怎么看？
这个解读当然很好，但是就是说他没办法提防，实际上他这个东西没有正义的军队，因为只有正义才能控制军队。如果这个枪没有正义，那么他杀谁都可以啊，独裁者君王也是目标啊，不管谁都成为不正义的目标，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孩子，没有谁有好下场的。我们看历史还没有看明白吗？无论你用什么东西去换，只要他没有正义，他就等于滥杀人了，他就是一个杀人机器。这可是万恶之源呐！他的工作就是杀人呐，他滥杀人呐，他谁不可以杀呢？因为你没有正义嘛，所以他必然会互相的害怕，互相恐惧，互相算计，互相要命。只要有这样的军队在，只要这个军队不是国家化的，只要他没有正义，没有树立真正的正义，浩然的正气，那么他永远是一个杀人机器，谁也驾驭不了，不管他是毛泽东还是习泽东，都做不到。谢谢。
嗯。那么我继续追问这个陈闯壮律师啊，因为从这个解放军这篇啊很长的这个文章来看呢，啊以及最近一系列的这个啊这个时事动态来看呢，这个习近平啊一直在讲啊这个党对军队的领导，然后党对军队的领导呢又最后又落实到军委主席的这个负责制。那么这个为什么呢？他会喋喋不休地去谈这个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党对军队的领导就落实为军委的负责，军委主席负责制。这是不是说在内部对这样一个习近平的这样一个努力呢，存在着一种很大的一种抵制呢？乃至于在我们在1989年以前，我们也知道在中共的军内呀，这个党军国军化的这个倾向，那个时候讨论的已经很深入了。那么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习是这个非常有意思啊。他首先强调了说，他们这个政治整训就是说，首要的是党指挥枪，然后后面他接下来又讲了一个，说这个能不能打仗是唯一的根本的标准。那这两条标准是不是一致的？就是说，第一说看你是不是效忠，然后第二又看你能不能打仗。那既然是这两个标准，那到底是哪个是唯一的，哪个是根本的，哪个是最重要的？ 当然我觉得对习来说肯定是第一条最重要，就是说你哪怕能力再强，你如果不效忠于我，就是哪怕你这个人是可以帮助我去打下台湾，但是你这个人不听我的话，你像朱可夫一样，你这个如果你自己的这个羽翼丰满了，有时候你反过头来把我给干掉，那怎么能接受呢？所以从根本上来讲，这就是我觉得我非常赞同那个王博士讲的，就是说他这个共军他不是一支正义的军队。我们如果在美国，我们就不会担心说，哎呀，美国的这个参联会主席会不会起来造反，把美国的总统干掉？我们根本没有这种担心。美国军队他是效忠宪法，是保卫宪法、保卫民主的。那对习来说就不是，那共军是要保卫他个人的权利。他也看到了说之前的十年的时候，像胡锦涛这个人，他这个在军权被架空的时候，那很容易就把这个胡锦涛给赶下台了嘛。就是胡锦涛当然他自己也不愿意恋战，因为大概率也可能是因为说他自己没有实际上掌握军权。那对习来说，他就当然就要吸取这个教训了。那我要把这个军权牢牢把握在手，这是第一，就是说效忠习才是第一位。然后当然在效忠习之后呢，习肯定想，同样的，假如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效忠我的，我当然还是希望选一些那些能有能力的，能够帮助我打下台湾那些人。但是从在专业干部和政工干部这两点的，就是根本的矛盾上，从这个考虑上来讲，那习永远是不能放心的。那么能打仗的这些人，这个真正有这个能有自己想法的这些人，他可能在政治上就是有问题的，就是说。包括像这个从高干子弟出身的这种，像徐才厚，这个刘亚洲，或者从其他的那种专业从草根出身的这些草根子弟们，他们有能力上来的。对习来说，如果你有能力了，如果你有这个野心了，你自己不需要我，你一样能在军队内部成长的时候，那习对他们的这个疑心也是会有的。所以从这两点，第一呢，就是说有专业能力。他就必然要和政工干部这个就是习派到军队里面来管束的这些人发生这个矛盾。从第二呢，就是说你是作为这个看你怎么出身了，你出身越好，在中共党内出身也好，就是所谓这个红二代太子党这一批人了，那你对习就越可能有天然的那种看不起。那对这些人，这对这两种人来说，习都是很难信任的。那他这种整肃到说到底，我觉得是停不下来的。就是说他们这种自我吞噬机器，就是吴国光教授讲的那种斯大林那种逻辑，他们这个中共清洗，这个在其实任何共产主义政党都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是停不下来。
我们有一位油管网友啊，他留了个言啊，叫谈谈啊，他说中国虽说不是多胆子，但是帮派内部厮杀比多胆子的那个厮杀呢还要严重，你站错队后果是很严重。所以我想请陈闯壮律师你回应一下，在现在这个中共的军队和习近平这个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之下，还有没有站错队的这个问题呢？
那肯定有了，就是非常简单，你想这个习的，现在人人都想当习的嫡系，习的嫡系被清洗的这个概率确实还是小，但是不是你想当就当上去。习觉得非常简单，你是因为想获得这个好处你才站到我这个队里面，我为什么要给你好脸色？就是说而且那么多人我都可以用，我为什么一定要用你？这个两面人就是这个意思嘛。所以我觉得想站队在中国是很难的，确实这个人说的很对。如果是多党制的话，大家根本不会担心下台是怎么回事。但是既然是帮派内部，那大家就要很担心了。就是说，你到底是不是我可靠的小弟？我觉得你可能是为了拿到我的好处，你才站到我这边来，我根本就不会信任你的。用人必疑，我觉得王博士那个四个字提得非常好。
这位油管网友的叫绿豆兵啊，他有个看法，中国军演现在是掩盖亏空的最好机会，只要一军演，账上全部可以清空。其实现在该担心的不是腐败，是党没钱开始明抢了。王海兰博士这个观点，解放军没钱了啊，是党没钱了，你怎么看呢？
没钱是每一个朝代灭亡的根本原因。不管是明朝还是你像朱元璋他们家养不活嘛，最好你看他的子孙要吃的东西太多了用的。那么中共呢也是这样的，因为他现在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一起爆发嘛，所以他现在尽管习近平是先军政治、军队优先，但是这个钱他再多也填不满那些将领或者很多人的这种欲壑难填嘛。中国有个成语不是欲壑难填嘛，所以贪污是没有止境的。人这个动物他这个占有的欲望，这个贪欲是无限的，所以他资源和欲望之间总是永远不可能解决。就算到了共产主义，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没办法各取所需嘛，所以 这个资源越来越少，而想要的胃口越来越大，所以争权夺利，争权还是为了夺利。所以这也就是枪杆子为什么始终没有正义的主要原因嘛，因为他不讲正义，就是去抢嘛，就是去夺嘛，就是帮派斗争，就是权力斗争，就是互相厮杀嘛。这样下去我们当然就没有文明，也没看不到未来啊，所以每个人都没有安全感，所以就是这样的，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谢谢。
好了，最后在我们接受第一个话题之前呢，我再念几个我们油管网友的留言啊。这位 LJX 啊，他的留言是呢，台湾为何不防腐啊，不整肃军队啊？刚才陈闯创律师也谈到了，为什么美国啊，他这个啊总统他不怕啊，这个将军们造反，大家谈到这个问题，嗯。然后呢，三少爷他说防腐反了十年，贪官越来越多，贪腐金额越来越大啊。实际上这也是对习近平军内防腐的一个批评。那么杰克刘呢，他说呢，独裁抵制腐败杜绝不了的，靠压力防腐副作用也大，强人一走反弹更厉害，军队想干啥上面早就想到了，一环扣一环的，你想干啥也干不成啊。所以说这个话比较有意思，就是说想干啥就干啥，实际上是你当不了一毛家啊。前面呢腐败你反了半天呢，他也绝对也根绝不了啊。这个点评有意思。南华花网友啊，最近有德媒曝光习近平家族在2012年前后，其家族的财富已经达到了7.07亿啊，有7亿美元啊，不是德媒，是媒体曝光啊。只是近期的海外藏富的具体数据是这个数据的多少倍，不得而知啊。这个确确实实是最近这几天的新闻。好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和中国时政评论人王海南博士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美国教师吉林被刺事件疑点多，中国官方是否说出了真相？请大家喝口茶，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6月1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四名到中国工作的美国康奈尔学院教师和一名上前阻止行凶的中国人近日在吉林遇刺受伤。中国外交部表示，警方初步判断此案系偶发事件，而且补充说，中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呢，吉林警方则说是因为发生碰撞引发持刀伤害事件。不过介绍美国媒体采访的美国受害人之一并未提及碰撞的情节。中国警方是否披露了这起伤害事件的真相？ 中国外交部将此事件说成偶发事件，是否有大事化小的嫌疑？如何看中国官方利用这个机会宣传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今天呢，我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陈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第二位是中国食种评论者王海南博士。王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陈律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我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呢就交给王海南博士。在这个请王海南博士回答问题以前呢，我先念一下这个这一次受伤的啊美国人之一啊，他接受这个爱荷华的公共广播电台的采访啊，他是这么说的啊：我转过身，看到一个男子冲着我挥刀，我当时没有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以为我的同事被推了，而他出于某种原因来推我，然后我低头看了我的肩膀，这才意识到我流血了，我被啊刀扎了。那么这是这个第一位受害人出来讲话，那么他的这个讲话呢，就跟中国警方发布的所谓碰撞事件引发的这样一个持刀伤害事件呢，就有一个很大的距离。那么从这个受害人这个讲话来看，是不是表明中国警方的那个通告已经穿帮了？王海南博士。
是的，已经穿帮了。其实我们永远不可能指望在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地方会有真相，所以穿帮他经常说话就是自相矛盾。比如说刚才这个碰撞和偶发，特别是碰撞和这个持刀，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因为在中国几乎没有人敢带刀或者有带刀的习惯出去，尤其是到公园去旅游你拿着刀。所以他这个崔大鹏啊，这个受害者，他实业或者说他在这个不正常的一个政治生态里面长出来的，他肯定充满了戾气，他要报复社会。那么他拿刀出去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蓄意的想要去啊干什么，或者说寻衅滋事，按共产党的说法就是寻衅滋事。那么发生碰撞，首先刚才这个人他说的是没有碰撞，那么你碰撞，你拿着刀去碰撞，这本身在国内是没办法解释，他违反了基本上的常识。所以这应该是啊，这是第一个穿帮。第二个当然穿帮就是更是他啊，你已经发生这种恶性的，那么多人倒在血泊中是吧，你杀不仅是杀中国人，还杀外，还就拿刀去伤害外国人，这种蓄意行凶，那么这就证明他不安全。你还说我们是且公认的，公认那谁认啊？这个东西也是没办法，就是你不能自己说公认，你要有数据，要有调查，要有别人的回答，而是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这本来这个证据就证明它不安全，你又说它最安全啊？还有像美国国务院它的旅行警告也否认了这种最安全的说法，所以说它是肯定是自欺欺人，也想欺骗世人的，不是真相。
谢谢这个王海南博士。那么陈闯段呢，你是一位律师啊，您律师的视角是要看事实的，那么你怎么来分析中国警方的通报和美国这位受害人他谈的事实，然后从一个律师的角度你怎么分析？
当然是这样，这个且不说就是说中国的警方，世界上任何国家的警方在一开始发布消息的时候，他发布的肯定是不完整的不完全信息。首先当然一个考虑就是说他们这个案件确实在进行调查过程中，但是像这个中共官方在这个调查过程中就直接下了一个结论，说这是一个偶发事件，这个什么怎么可能呢？没有这么快的，拜托。这个而且就像王博士刚才讲的一点非常好，其实就是在集权之下无真相，这个事情非常简单，我们永远不可能只听这个当局这一方的这个指控是什么。那就像在美国为什么要有陪审团制度，为什么要有这个辩护律师，那个完全这个崔完全有可能，比方说他是一个精神病或者什么类的，要不然在正常情况下谁会带着刀跑到那个地方？如果他是蓄意的，就是说他事前已经知道那个地方经常有外国人或者有什么之类的人出现，然后他就带着刀故意的去那冲撞，也是有可能，哪怕是一起碰撞又怎么样呢？所以怎么会是一个偶发事件？什么这个结论现在就下了？这肯定是太早了，肯定要对 官方的报对官方的通报要永远保持着质疑，尤其是在中共国这样一个集权之下，我们没有真相的这个得不到真相的情况下，更要保持质疑了。实际上，我觉得我更担心的就是说，你看，因为没有真相，所以当这种恶性事件发生了之后，就没有中国的调查记者就不可能跑到那个地方去来调查一下怎么回事。实际上，这和中国的对美关系被共产党牢牢控制有更大的这样一个原因了。任何涉及到在中国发生的涉及到美国的事情，都是要被中共严密的控制起来的，因为这个中共最担心的就是说他们要搞不好和美国的关系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一次，尤其是来的这几个这几位教师吧，他们是从这个 Iowa 这个教授，就是刚才采访的Iowa 这个州，这个爱荷华州是习近平到美国去的这个第一个地方，就是他80年代的时候，他作为县委书记跑到中国，跑到美国去个访问的时候，然后像前任的这个美国驻华大使 Iowa 也是这个之前的这个爱荷华这个州长，其称之为他的老朋友的。那么这一次从爱荷华州来这个中国特意访问的这个友好访问的教学的这四个老师，这个被刺伤了，那对习来说，这个是当然是大大伤害了这个习的脸面的这样一个事情。那所以中共的官方立刻呢要赶快的要消声啦，要把这个事情给降温啦，然后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封杀真相，让你们没有得到真相的情况下，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至于说这个崔大鹏是一个是个什么人已经不重要了，反正是官方已经下定性了，这是一个偶发事件，这才是最重要的。他要维护到习的脸面，所以我觉得没有真相，我们第一呢没有调查记者可以到现场去采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比方说崔大鹏是个什么样的人，那在现场发生了什么情况。这个第一我们没有这个，那第二呢是在中国可以想象了，像这种人被快速的刑事审判的时候，因为他涉及到跨国了这种，尤其是最重要的这个中国对美关系的时候，那更不可能有真相了，那肯定是非常快的把这个案子给结束掉，然后把崔大鹏怎么样处理掉了也就完了。我觉得这个时候相信官方这个相信中共官方说法的人肯定是这个屁股就直接站在中共的一边了，任何有这个稍微有一点这个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都不会接受中共的这个什么偶发事件啦、什么碰撞原因了这些说辞的。
这个我们进一步来讨论啊，如果是这个行凶者是中国人，受害人是中国人，那么通过一维稳啊，就可以把所有的信息都给消失了，都给你密封了啊，这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呢，如果当局要在这个问题上撒谎的话，这次难度就比较高了。为什么呢？受害人是老外啊，是美国人。刚才村长乱说了，是来自于爱荷华啊，习近平特别有意义的一个地方。那么用《纽约时报》的话说，就是有私人关系的地方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当这个人一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就把这个事件的这个真相啊，虽然没有全部讲出来，但是呢，就给出了一个跟中国官方完全不同的版本啊。我转过身看到有人冲我挥刀，那是突然袭击嘛，根本就没有什么碰撞这个事嘛，对不对？第一句话就把那个警方的通报让他穿帮了啊。但是陈总，我想追问，如果北京当局或者是警方当局考虑到受害人是外国人，并不太容易掩盖事情的真相，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还要撒谎呢？中国会有人辩护说这个事情要撒谎不容易的，因为是外国人，他会说真相的。那你怎么解释呢？
也并不难，因为这个我们从事发之后，美国官方的表态也很清楚，就是他们是要尽快的让这几位伤员得到救治，然后尽快的离开中国。那这几位这个受伤的人，我想这个从他们那种心理上正常考虑来讲，要待在中国留下来说，我作为被害人，我要这个出席这个庭审的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那个中国肯定也有办法，就是让他们，就是哪怕这几个人不愿意离开，中国也有办法把这个审判放到一个什么地方来进行。这个在这个四位离开之后，或者在四位不能碰到的情况之下，中国可以单方面继续这个庭审嘛？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哪怕是像十几年前，像薄熙来啊，像这个古开来，像这么高官的人，古开来不也是杀了一个英国人吗？也是杀了外国人。那他的审判，我们知道真相吗？我们也不知道嘛。所以像这四位，这不仅啊，就是还有一位中国人，这个在这个事件中这个遇刺的，我想这一次的这个审判也不会说在一个公开的让大家知道真相的情况之下进行的。那个中共非常对这种事情是非常有，他们很熟练了，就是说如何控制这样一个裁判，如何控制这样一个审判，控制一个采访，不让人们知道这个真相，他们已经做了几十年了，非常熟悉了。所以哪怕是这一次的受害人包括这个四名美国人，那么我想出于他们既出于他们个人的安全的考虑，然后也出于中共那种一贯的控制，很容易让这几个人赶快离开中国，然后继续把这个一个戏给演下去，然后就完了，就尽快的收场。我觉得在中国目前这种言论舆论是比10多年前更加 严重管制的情况之下，我们想看到真相是，我没有任何信心。
这个陈律师说提到了古克兰案件啊，也提到了中共和老外能够配合把这个戏演下去啊，这个可能性。那么我继续请问这个王向龙博士，既然你认为这个事情是穿帮了，那么你认为啊，警方当局和外交部把这个事情掩盖它的真相，他又出于什么动机呢？
欺骗也是这种独裁制度的一个本质，它一个本质是暴力，另外一个更多的本质是欺骗。那么共产党上台，它除了用共产主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欺骗所有的人之外，那么它还是一直就从延安开始就开始像红星照耀中国啊，就是在骗美国，它一直骗到今天，还要搞熊猫派，习近平又要想让5万美国年轻人到中国去接受教育，准备收买他们、欺骗他们，让他们看看共产党的伟大成就，对不对？也是给他们洗脑，还用 TikTok 在美国每天每天的洗脑。那美国现在只有一个官方资助的一个 VOA 在这里啊，这种文斗。那我在这个思想欺骗方面，共产党是舍得花下本钱，不遗余力的到全球去搞欺骗，所以他要欺骗。美国是他的大局，他一直要骗下去，直到有一天他羽翼丰满，能够真正跟美国摊牌的时候，他可能才会真正的就露出他的獠牙。那么在这之前，那一定是一有机会就会骗，所以他要树立牌坊，要让全世界知道中共爱好和平，反对暴力。因为这个崔大鹏他不是听党的话去杀他的嘛，所以他是违反了党的这个大局，党的这个大局就是要欺骗美国。那么党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大局，就是想方设法的削弱美国。但是这个东西只能够怎么样呢？就是一方面立这个欺骗美国的牌坊。用熊猫外交，另一方面，那就是要削弱美国，这也是大局，那就只能玩阴的，所以就是当婊子嘛，立牌坊当婊子嘛。比如说 TikTok 啊，芬太尼来毒害美国人，用黑客来攻击美国和他的军事和基础设施，用冠状病毒，还用其他的各种方式来削弱美国，那么偷美国的技术，各种各样的，就是这个才是他的真正的基本国策，就是一手就欺骗美国。我们共产党是值得信任的，是友好的，中国是安全的，中国人民是值得信任的，共产党是爱好和平的，我们是和平共处5项基本原则，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巴拉巴拉巴拉，这就是立牌坊。那么当婊子呢，就是玩阴的，来这种阴谋诡计啊，搞这种，比如说像这种削弱美国，千方百计，有一天还是要跟美国叫板，因为共产党知道这两种制度是水火不容，这两种生活方式，两种这不是文明，中国那个是丛林社会，美国这个是正常社会，所以这两种社会不可能融合，它必有一方面，直到它从地球上消失为止，所以它一定要你死我活的斗争下去。而中国这个政治生态，它也不正常，它就会产生这样像崔大鹏，还有很多这样的暴民，因为他这种洗脑、这种欺骗，它也会让它就会扭曲人的这个大脑和心智。你这种长期封闭式的欺骗和洗脑，就像裹嚼一样，裹嚼会导致人的嚼畸形。那么洗脑、裹脑啊，长期的信息轰炸也会使得人的精神、心理扭曲、变形、不健康，这个伤害才是非常大的。但是往往我们很难看见。不少父母都忽略了这个。
因为刚才王海兰博士你也谈到，就是两个穿帮啊，一个穿帮是事实的这个真相啊，这个动机的这个穿帮，还有一个呢，你说啊，利用这样一个时机啊，发生了这个事故之后，又来宣传中国是最安全的这个国家之一，所以我想请问啊。为什么北京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啊，哪壶不开就提哪壶，去说中国实际上是最安全的这个国家，这是什么考虑呢？
还是刚才那个，就是说，因为刚才习近平他这个外交政策似乎有一点转圜，他又想把熊猫送回到美国，又想继续来欺骗美国。因为去美国的这几个人呢，实际上他之所以还是去中国，不是去美国，去中国的这些人呢，他实际上就是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民一直都抱有一种偏见性的友好，非常固执性的一种友好。所以呢，他们还是愿意相信 就是中国人民肯定是很好的，但是他们可能还没有看清共产党的本质。换言之，就是这个制度和有这个马克思这个共产主义思想的本质，这个本质还没有看清楚。因为共产党他的思想方面，他就是要解放所谓全人类嘛，要搞阶级斗争，要消灭资本家嘛，要消灭资本主义，是不是？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这种啊，要让美国的50,000年轻人到中国去，要邀请美国的这个50,000人去，还要用 TikTok， 还要让这些人到中国去的话，这种友好的这种姿态或者说这个行动，他还是想继续要这样欺骗下去，因为不欺骗他就活不成了。你把所有的美国人得罪光了的话，那是不是加速中共的死亡呢？我想共产党也会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能欺骗肯定是要继续接着欺骗啊，能骗一天算一天，能骗一秒钟算一秒钟，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大局，因为伪装这也是他生存的一个法宝。
好啊，谢谢。那我们做媒体的人呢，特别关注事实啊。关于事实问题，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来讨论。那么我接着请问陈闯创律师，那么这个讨论呢，是从夏明教授在推特上的一个帖子啊来说，啊，他说呢，这个根据啊这个我对这个观察呢，说碰撞这个事情呢，我不能说不可能，但以我对各国人均行为模式的观察，我认为这种概率极低啊。所以教授说话还是比较文雅的。为什么他认为极低呢？首先他说，美国对个人空间的距离感或者隐私的尊重呢，恐怕是全球啊最甚。如果你到个印度、中国呢，或者日本、意大利等发现呢，就会感觉到在公共场合美国人很少接受身体接触，这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我看到几位受害者都是中年男性或者女性，也是受过最良好教育的，他们冲撞中国行为人的几率会更低。那么他的结论是什么呢？甩锅美国教授，建立美方要负部分责任的叙述。他是这样一个动机来啊编出这样一个故事。陈闯创律师，你怎么分析？
我很认同夏教授的这个分析，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包括刚才王博士也提到了，就是在这个时刻，在中美关系这么糟糕的时候，那这几位教授、这几位学者仍然去中国来教书，其实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确实认为说，这个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仍然是可能建立友好的关系，这就是中共所说的所谓的人民外交。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不现实的，在中国能有机会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那些人，能够接触那些人，肯定是中共信任的人才可以啊。那就是，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说这样的这些美国教授，他们到了中国之后，他们怎么可能会就是按像中共那个通报所暗示那样，好像是他们在横冲直撞，不遵守当地秩序，然后在那里冲撞了这个施害者，这个崔大鹏这个人，然后崔大鹏好像是拿起刀来自我反击似的。这个中共的这个通报的这个语调，确实给人这种感受，好像是说美国人要负责的。那当然，按照夏教授这种观察，我自己也是啊，也非常赞同这种观察。确实是美国人这些人本来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就很注意这种距离感，然后到中国，这些已经是在美国接受良好教育，又对中国人民有友好看法的这些人，跑到那个地方上去，然后怎么可能再去做出来这种事情？这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当然，如果更有可能的，就像这个非常容易就穿帮的一个这个，我们就能抓到一点。什么人在中国会日常带着刀呢？中国是按照你自己说是一个最安全，这个按照共产党自己说的，它是一个最安全的国家。最安全的国家是可能是一个人人带刀的那一个国家吗？人人带刀上街会是一个安全感的国家吗？那这肯定还是这个嫌疑人，这个犯罪嫌疑人崔大鹏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我认为就说你要非得说他是一个偶发事件，不是不可能。比方说崔大鹏自己有这样一个精神幻想了，或者说我们知道嘛，在中国目前这种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急剧上升的时候，这种其实偶发事件确实很多啦，包括像他撞车啦，包括这种什么投毒啦，包括杀人啦，包括跳楼啦，这些事情非常多。那崔大鹏有没有可能是这样一个报复社会这样的人呢？就是说他明知道自己有问题，但是不敢报复中共，他只敢报复社会。哎，碰巧他知道呢有几个外国人，如果把这几个外国人杀了，会不会把事情闹得更大？这种偶发事件是有可能的，但是中共敢承认吗？一样不敢承认，所以最终只好建立了一个叙述，好像是说，哎呀，双方都有责任。然后崔大鹏这个事情又是一个孤立的事情，就把这个试图把这个舆论把这个影响降到最低。我是当然是完全不能接受这种解释。我觉得，夏教授提出这种反驳是一个非常有力的那一个反驳了。
所以说，这个夏教授最后还有一句，他说，即使美国人碰到中国人，如果后果可能就是拔刀相助，这样的国家不去也罢。啊，这是他最后一句话啊。那我们接着讨论。那么加上这个我呢，在这个事件出来之后呢，我看到吴国光教授啊，正好又写了一篇文章啊。他呢 讲的这个中国社会溃败的这个国际扩散的问题啊，他原来写了两篇文章谈中国的社会溃败，我曾经还请他来上过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请他来解释这个问题。但是呢，他把第三篇文章发表出来之后呢，他是根据这样一个美国教师的这个受害事件，加上中国社会现在有一个叫铁头的一个网红，最近在日本的那个在日本的靖国神社入口处撒尿的那个事件呢，他认为这是当局为了掩盖这个社会溃败国际化的这么一个动作。那么这个视角的角度怎么解读？孙爽章律师。
哦，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中国人有一个，其实包括习自己的，他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受害者心理，他一直就说1840年以来我们中国已经备受欺负了，那么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按照共产党自己讲说，我们现在习近平上台之后解决了中国要强起来的问题，那我强大了，为什么你们世界各国其他人还不尊重我呢？你们还不觉得我好呢？你们还老是觉得我说坏，要说我的坏话呢？所以按习的要讲，要讲好中国故事嘛。那习自己这种就是说他又有受害者心理，然后又觉得我现在自己强大起来了，你们这些人应该跪在我这个面前听我的讲话，听我训话。那当然按照这种叙事之下，那普通的中国人这个在这个洗脑环境之下接受了这种叙事之后，他一样会这么想，哎，我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我出国去了日本，尤其是日本这种国家，你们又对在历史上对中国还是有欠债的，其实中国共产党是得利的啊，这个事实且不论了。那么这些中国人到了日本之后，当然就会觉得，哎呦，我要做一些让你们不舒服的事情，因为你们让我不舒服了。那类似的像这个崔大鹏做的事情也是可以解释啊，就是说你们美国人竟然还敢跑到中国来，我要让你做一些不舒服。其实按照中共真正的这种宣传的舆论来讲，你现在在中美关系习近平试图调和中美关系的时候，还把一些专门从他和他有私人关系的时候欧亚洲请来了一些人，那中国人应该把他们供起来才对。但事实上中国人哪能区分的呢？我怎么知道这来的这个来中国的几个美国人到底是从哪个州来的，和习近平有什么个人关系？我才这个平时的他的仇美宣传反美这种宣传受到那么大的时候，那个崔大鹏做出这种事情，包括那个铁头去日本做出这种事情，其实还不止了。我们知道很多中国人在到国外旅游的时候有一些恶习，这些习惯都有了，这些加在一块儿，我觉得确实是很好解释的。就是这些人在中国，他们自认为中国国际地位已经上升，但是现在又是明显感受到这种自由世界对中共的这种提防的时候，他们更容易做出一些这些平时看来不可思议的这种完全不尊重别人的行为，甚至当然到了发展到行凶的这种地步，我觉得是符合逻辑的。对，
我们的油管网友的点评也陆陆续续来了啊。这个 Edward Shack 他说，拜托外国人不要犯贱跑去中国，那不是正常人能待的地方，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那么另外一位这个油管网友叫魔法城堡，他有不同的看法，他说事情是这样，崔姓人与外国人碰撞发生口角啊，其他外国人阻拦，然后呢崔姓人持刀行凶，这是合理的，希望大家放下立场就事论事啊。这个魔法城堡啊，虽然你的角度啊有点不同，但是呢我觉得似乎你没有点到这个事情的啊四个美国人身上去啊，我觉得点得有点远。嗯，那么我们继续讨论，在继续讨论以前呢，我念一段这个中国网友的评论啊，叫邻国经略啊，这个评论呢发表在中国数字时代上有啊，他这么解读的，他这或许并不仅仅是独立的随机事件，而是长期在仇恨氛围下影响的集中爆发。川和湖被打，微博扬言炸德国使馆，太阳图案被当成日本国旗，读外国诗歌被保安骂崇洋媚外，太多类似事件被姑息。那些大佬缺失毫无教养的民粹人士认为这是一种默许，所以啊，这是一种从新义和团行动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事件。那么这个角度理解呢是啊有道理呢，还是过分的政治解读？王海郎博士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倒是不算过分的政治解读，因为它过去是一个历史事实，在就出现过义和团，也出现过这种盲目的扶清灭洋这个崇洋媚外。刚才从陈律师也讲了，就是中国几千年来这种帝国这种军国主义制度导致人们没有正义，没有正义感，就是互相就是要么当奴才太监。
王博士还有20秒。
好，要么当奴才太监，要么就是想骑在别人头上，他就不能够正义，不能够人权平等，没有养成一种人权平等的好习惯。
谢谢，我们时间到了，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执行长陈闯闯律师和中国时政评论员王汉龙博士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 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呢我们要播出的是前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做客美国之音中文视角的节目，谈美国对华政策如何破解中共攻台计划，以及比较习近平与斯大林的恐怖统治。美东时间6月15号本周星期六上午9点，请准时收看。最后感谢我们观众收看。